见证如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
根据美国 Harris S. William 先生创办主编的 OK 杂志制作的。OK 杂志自从80年代初期创刊，到现在已经出版了40多期了。为了使这些珍贵的资料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把 OK 杂志中的采访谈话制成了这个录音专题集和大家分享。威廉先生是一位牧师，早年他长期在中国做宣教工作，有20多年。为了纪念他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情，依照英文的音译，他还给自己一个中文化的名字，叫魏浩仁。下面我们首先奉献给大家的是 OK 杂志第22期，采访 OK 杂志的主编和创办人魏浩仁牧师。魏牧师，祝贺您的80岁寿辰。我想您大概有很多的话要对 OK 杂志的读者和我们大家讲吧。哦，很自然的，在这些日子里啊，我会回忆很多往事。我实在感谢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祝福我，保护我。那您愿意从哪儿开始谈呢？好不好，我们就从 OK 杂志谈起吧。大家也许很愿意了解这本小小的杂志是怎么开始的吧。好呀，哈瑞斯伯伯，这是个很好的想法。那么我是一个医生，我倒很想知道有关 OK 杂志的、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吧，就是它的产前阶段是怎么样的呢？哦，那是在我75岁生日的那天，是在1978年的10月29号。我在费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文化的交流。报上登了2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者的照片，他们是不久以前刚刚到了 Temple 大学做科学研究的。文章说呀，他们是不久啊就将要来到这里的几千个学者的先驱。这篇文章啊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后来呢？这件事儿啊让我想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就在1979年的3月10号，我清清楚楚的就感觉到有必要要为这些学者创办一份新的杂志，报道一些有关对美国社会有贡献的华裔美国公民的生活经历。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的成就应当报道给所有的中国人知道。而这个定期刊物呢，也是我妻子和我在中国漫长经历的最好宣道成果的见证，是对千万个中国学者的祝福，它要传向中国大陆边远的角落。 OK 这个名字是后来才选定的，事实证明啊，这个是个很叫得上口的名字。那第一期杂志里你们访问的是哪一位啊？哦，第一期啊是黄先禄博士，他是我们在费城的一个好朋友，他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毕业的时候得到的成绩是4.00，这是一个优秀的满分成绩，所以我们就选他作为我们第一期杂志的人物。魏牧师，请你给我们谈谈关于 OK 杂志的销路吧。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在外国的中国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对于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呢却是一点也不知道。当我们出版了2-3期 OK 杂志以后，我们的一个同工他就去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那里的一位秘书讲了我们的需要。那位女士呢就把中国的70个主要大学的名字交给了他， 于是我们立刻就用航空邮寄把 OK 杂志啊寄给每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过了不久啊，我们就开始陆续收到各个大学里边的英语教师和学生的来信，他们要求我们把 OK 杂志啊也寄给他们个人。就这样过了不多久， OK 杂志就传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那您是怎么跟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取得联系的呢？在费城啊，我们有一个国际学生之家，他们呢就为各国的学生设立了好多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也开始参加了他们的集会。我们就这样开始认识了几个他们都是很喜欢 OK 的，并且呢他们请求我把他们也列入长期订户的名单，同时他们也需要录音带。魏牧师，那你们是怎么开始做录音带的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朋友，他们看到了几期 OK 之后觉得很好，他们就主动的把那个原文用美国口语来录音，他们给了我一些录下来的磁带，我们呢就把它复制了，拿去送给在美国的 OK 读者。我们从他们的信里边知道了这些杂志和录音带给了中国学者很大的帮助。我们当时还不大知道这些学者在听他们在美国的教授讲课里边有困难，当然了，他们在来到美国以前呢，他们会读会写英语，但是呢他们需要更多的听口语的机会，需要口语的训练。我呢也很愿意在这方面帮助他们。那您这些磁带收多少钱呢？哦， OK 杂志和磁带啊都是免费赠送的。那您从哪儿出这笔开支呢？我们从 OK 读者还有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的人那里得到指定的专营赠款。那看来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了，您对我们中国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请您谈谈您是怎么样才会关心中国的呢？哦，说来话长了，这事儿啊是从1924年春天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啊，正是我从Ohio 州立大学毕业以前不久，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大会，这个演讲的人呢他是刚从中国回来的，他说啊他所办的学校里啊需要一个英文教师，我呢就自愿报名去帮助他。那您就是在那一年到中国去喽？是啊，我就在那一年去的。9月份我从温哥华乘船出发，一直到10月初才到达了北京。那样也正是我21岁生日前不久。我到了北京呢，就进了北京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文。所以啊，我的21岁生日啊是在北京过的。那您觉得学习中文很困难吗？汉语啊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啊。我也认为中文呢是一门难学的语文，我遇到了好多的困难，但是我很喜欢它。我特别对那些书写出来的美观的字体感到兴趣，这些象形文字吸引了我，我通过它来学到了中国的历史。魏牧师啊，再请你谈谈你的家庭吧，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结婚的呢？我的妻子啊叫 Margaret， 她是1891年6月26号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在她33岁那年，她听到神的呼召，要她到中国去宣道。当时她父亲刚刚过世，她母亲需要她这个最小的女儿的爱怜和陪伴。他既然清楚有神的呼召，就不敢把父母放在主的前面。在1924年的9月11号，他就随同一对牧师夫妇乘远洋海轮向中国的上海出发了。哎呀，真是神的巧妙安排，我也乘同一条船经过北京去张家口。 我们两个在船上相识，一见钟情。征得了双方家长的同意之后，我们在1928年7月11号在天津举行了婚礼，在北京度过了蜜月，之后呢就长期在中国的张家口、甘肃的兰州、内蒙的乌兰旗和青海做宣教工作，一共有24年多呢，一直到1949年才离开中国回到家乡。在1955年，我们决定去台湾。在台湾的期间，我们还去过越南、菲律宾和印尼等等地方，继续向中国人传扬主的福音。1970年退休回国以后，我们俩又去韩国、以色列和瑞士继续侍奉神。在我们婚后50多年的共同生活里，我妻子随着我东奔西走，远涉重洋，宣传福音，尽尽了艰辛。他从不怨言，总是说神是美善的。他不但爱中国人，他也爱穿中国衣服，讲中国话，不断向他自己的同胞美国人介绍中国。他还有写作的才能，曾经把我俩在中国宣道几十年的经历中，主是如何与我们同在，有多少神迹奇事，主是怎么样伴随着我们的，写成了生命见证，帮助鼓励年轻一代的宣道士勇往直前。那您有几个孩子呀？哦，我的妻子 Margaret 和我呀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儿女和孙儿孙女，他们是我们极大的乐趣。那你们在中国的时候是长期住在张家口呀？是的，张家口啊是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英文名字叫 Kargan， 这呢是从俄文和蒙古语演化而来的，它的中国名字叫张家口。它在北京的西北方向大约120英里，在西伯利亚铁道建成以前呢，它是从北京到蒙古和俄国去的大道上的必经之地。那您去过蒙古吗？哦，我曾经好多次到过内蒙古，但是呢从来没有到过外蒙古。现在外蒙古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了，我想啊它必然也是和内蒙古差不多的吧。魏牧师，那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呢？在1903年10月29号，我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事实上我的父亲同时呢也是一位牧师和教师，我的母亲是幼稚园的教师。我信耶稣基督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妹妹打架，父亲好多次警告我不要这样，但是我不听他的话。有一天他就把我带到堆柴的那个房子里头要惩罚我，我看他手里拿了一根鞭子，我想啊这次坏了，他一定是要打我。但是啊他没打我，却拿起鞭子来打他自己的另外一只手。看到这儿我就哭了，我就对父亲说，哎，爸爸你快住手吧，我是个坏孩子，你打我吧。我的父亲代替我受了责打，使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后来我联想到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明白他也是为了我的罪，我也为耶稣基督替我受罚而感到难过。于是呢我就痛悔我自己的罪名，相信耶稣做我的救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因为能做一个传道人侍奉他而感到高兴。魏牧师，那你很喜欢你在张家口的工作吧？我妻子和我呀，我们在张家口过得很愉快，我们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0年。 我虽然是住在城里，但是我也常到乡下去帮着那些牧师工作。我经常是骑自行车去，有时候呢也乘公共汽车或者是骑小毛驴。后来呀、我们在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一辆汽车，我们就给这辆汽车取个名叫绿色的荣耀，因为它确实很漂亮。可是到了1937年，日本人入侵以后，一切就都变样了。日本人扔炸弹，我们差一点给炸了，但是神保护了我们。为了躲避日本军队，我们就经过内地旅行到香港，然后呢我们回到美国休假。又过了一年，我们就又来到张家口，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在日本军队的统治下生活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蒙江政府，立内蒙古的德王做总统。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在蒙古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基督徒中间工作得很顺利。那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都做些什么事儿呢？
我妻子在1940年回到了美国，我呢还继续留在张家口，一直到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珍珠港事变几个月以后，我就被日本政府送回美国。经过了短期的休息之后，我到了芝加哥大学进修中文。后来呢，我就被请去在美国军队里教中文。在1945年，我受中国政府的雇佣，到重庆去训练给美国军队当翻译官的中国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Margaret 和我又回到张家口，我们就把那辆绿色的荣耀修理好了之后，就开着它经过了包头、宁夏，一直到兰州。在兰州住的时候啊，我们还曾经两次到了新疆，并且呢还到青海去过好多次。在1949年，美国圣经协会请我到上海去把一车圣经运到兰州，那是一段工作很忙的时候。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里边接收兰州的时候，你一定正在兰州吧？
是啊，那时候我们在兰州，那段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年之后，我们就申请离境的签证，当地的政府批给我们了。我们乘飞机到西安，然后呢再搭火车到香港。
魏牧师，你们在一个外国地方怎么能住那么长的时间呢？
哎呀，我妻子跟我呀都觉得很愉快。首先呢，我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我们总觉得好像中国就是我们的家乡。第二呢，我们两个人都会说中国话，所以我们在中国能够有很亲密的朋友。我们爱中国人，同时虽然我们有缺点和弱点，他们也同样的爱我们。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一点呢就使我们具有内在的平安和外在的欢悦。还有最后一点，我们的父母都从来不反对我们这么做，他们知道我们为了侍奉主到海外去对人宣扬永生福乐之道，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喜乐。在我第一次回家度假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他告诉我说呀，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我父亲他自己呀想要到中国去，但是呢没有去成。于是呢他就把我奉献给神，求神自己呼召我到中国去代替我父亲的工作。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的听了我父亲的祷告，神带领我到我的父亲所要去的同样的国家中国，同样的城市张家口，还有同样的教会。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啊， 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终生志愿。哦，您刚才说您是1950年离开中国的，那么你后来回去过没有啊？1982年，我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又回到北京、西安、洛阳、开封、上海等等这些地方去访问过。在开封的时候，我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在当地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我在那个医院里的医生啊，估计我是一定要活不成了。那个城市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听说我要死了，就为我祷告。我出院之后，就由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陪着我到上海，再转乘飞机回到纽约。我妻子和朋友们从纽约机场把我接回家了。魏牧师，那你常收到 OK 读者的信吗？哈哈，这样是我现在工作中令人最兴奋的部分了。我收到从世界各地中国人写给我的信，有的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从西藏、新疆、内蒙古来的，当然也有其他各省的了。我呀，是多想再去访问中国呀，尤其是去访问每一个我 OK 杂志的读者呀。那你将来的计划打算怎么样呢？我是一个80岁的人了，一个80岁的人怎么能谈得到将来的计划呢？我只是每天做每天需要做的事儿，我欠了千万个中国人的恩情，我应当怎么来为他们服务呢？我想目前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服务，就是继续出版我这个小小的 OK 杂志。我唯一引以为憾的是，中国学者必须要等他们来美国之后才能够得到 OK 杂志和他的录音带。我希望能够把 OK 杂志和录音带送给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语教师。魏牧师啊，您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考虑到我的年龄和体力，还有朋友们的建议，从1988年1月1号开始啊，我在 OK 杂志的一切事情由娄凯教授接手。在这儿呢，我向所有 OK 杂志的读者们话别。在这7-8年来出版 OK 杂志，我妻子和我很感慰藉，谢谢你们寄来1000多封的信件，告诉我们 OK 带给你们的信息、教导和启示。虽然我想说的临别赠言有好多，但是我还要催促你们向中国人民的祖先学习。我们并不同意一般人认为中国人是有一些在书中里刊出的照片那些北京人的后裔。我们相信中国人是全人类各民族的一支，而所有人类都是上帝所造的第一对夫妻的后裔，也就是首先居住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魏牧师啊，谢谢你今天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你个人的故事，谢谢你，再见。今后的话，在魏浩仁牧师亲自编写出版了关于他妻子的纪念专刊 OK 杂志33期以后不久，魏浩仁夫人在1988年1月14号回到天家，
享年96岁。
他们夫妻结婚以后共同生活将近60年，大家对魏浩仁牧师失去良伴表示衷心的慰问。 下面是访问太空桩发明人唐新元博士。在介绍采访谈话之前，先向大家介绍唐新元博士小传。唐新元博士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16年。唐氏家庭是经营纺织业的，所以唐博士从小就对人造丝发生浓厚兴趣。1936年到美国求学，就读于圣威尔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曾师于当代弦微化工大师欧尔曼与施瓦茨，获得硕士学位，再在北卡大学获得纺织工程硕士学位，授业于闻名欧美的尼尔逊及新教授门下。本来准备赴英国深造博士学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如愿前往。回国之后，唐博士协助家庭的纺织工厂发展人造弦微，并且任教于南通大学，集合上海多家纺织工业筹集资金，开办了中国工学院。抗日胜利以后，应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聘请，负责管理15家有名的工厂，经营发展不遗余力。1949年以后，唐氏全家来美，唐博士又进一步继续深造，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唐博士在美国空军航空部门任职，从事于高温材料研究。1962年借调到太空署，就在休斯顿参加筹设太空中心。唐博士成功地设计出一系列太空衣，研究发明出多种耐高温及不燃烧的新材料，供登陆月球的阿波罗太空梭及太空站所用。由于他的卓著贡献和成就，唐博士荣获许多专利、颁奖与表扬，并且名登太空技术名人堂的金榜。唐博士和邓美烈女士结婚57年，有3位子女，长子智正，次子智仁，女儿肥美，现在竟已成家立业，各有成就。唐家是美满的基督化家庭，尊神为大，也蛮有神的祝福。下面是采访的谈话具体内容。哦，唐博士，恭喜您晋升为太空中心极少数顶尖的首席工程师之一，并且列为国宝级的太空科学家，为所有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中国人赢得了无上的光荣。这要感谢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正是因为神特别的保守和带领，我才能有今天这一点小小的成就。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唐伯伯，您所发明的太空桩材料曾经获得多项的褒奖，被誉为零故障设计，并且获选荣登太空技术名人堂。请您谈一下太空桩的特点，它的材料到底和普通衣裳有什么不同呢？设计太空桩啊，首先要挑选或者是制造合适的材料，以适应太空舱内及太空舱外太空的特殊的环境。早期发展的太空舱啊，它里面必须要灌满了100%的氧气，但是啊，氧气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多的氧气 也相对的增加了燃烧的机会，所以呢，太空桩必须具有高度的防火性。人在外太空或者是月球上漫步的时候，太空桩除了要防火，还必须具备多种的特性，来适应外太空的险恶的环境，比如吧，昼夜高达500度的温差，超压力的真空，强劲的宇宙辐射线，还有太空微尘，甚至于陨石啊、流星体啊和太阳风的撞击伤害等等。为了寻找或者是研究这种资料，以确保太空人生存的安全，我的确费了不少的心力，整天的埋头研究，拼命的做各种实验，甚至半夜醒来写灵感，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让我能成功的从硅化物里萃取合成了一种无机性能够耐高温的纤维。我现在呢用希腊文第二个字母 beta 来给它命名。唐伯伯，为什么叫 beta 不叫 alpha 纤维呢？那它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种 beta 纤维啊，直径只有3.5微米，一个微米啊就是1/10,000公尺，这要和尼龙、棉、丝的10多微米相比起来，已经算是很细的纤维了。只是因为当时啊要急于早日的生产，以应付装备的需用，同时呢，我还希望能够在以后研究出来、发明出来更精细、更优秀的纤维，把那个呢称为阿尔法纤维。所以呢，现在呢就把这个纤维命名为贝塔。那么贝塔纤维呢，是经过大量的热能所产生出的一种无机氧化物的结晶体。由于这个贝塔本身就是氧化物，它不容易被火烧掉，它可以耐高火燃达1550度，那比起铁氟龙和诺美克斯两种纤维的500度啊还要高上3倍以上。这个贝塔呢，并且具有高度的弹性、耐湿、耐压、耐温、耐燃性，甚至啊，即使被火烧着了，也不会产生太多的烟火和有毒害的气体。再加上贝塔，它有多元应用性，这就无形中成了太空桩的最佳的材料呢。唐伯伯，您真是谦虚。这个贝塔纺织啊，促进了太空发展的成功。除了应用在太空桩啊，它更可以应用到一般的太空器材上。已经有10000磅贝塔材料被使用掉了。由于性质卓越，目前全世界更有数以百千计的建筑工程采用贝塔纤维。光就美国的使用量，就用掉了142,000,000平方码的贝塔。使用贝塔做大型的建筑物屋顶的，就有可以容纳8万座位的密西根云顶体育场，和大概有5平方英里屋顶的阿拉伯吉达航空站。贝塔的商用前途真是无可限量的，它成了本世纪最出色的纤维之一。唐伯伯，这有望问鼎诺贝尔奖的。据说太空桩的造价有100万美元呢、啊，是这样的吗？那整个太空桩又是怎么分藏的呢？对于太空桩的造价呀、啊，各种说法不一样。因为我是负责技术方面的，我不能答复成本计算的问题。一般来说呀，太空桩除了最外层贝塔纤维层和贴身的尼龙以外呢，还有8层，按照次序啊，有5层绝缘，1层防弹或者是防陨石，还有1层抗压和1层防胀。这个全装重95磅，再加上氧气维生系统背包，一共重270磅。由于没有地心吸引力，所以太空人在外太空走动、滚翻，甚至弯手到背后，都不觉得衣装笨重，反而轻便自如。 您按照唐伯伯您这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个性，我相信您一定在太空装设计上做了好多次的改良，是吗？是这样的，太空装演进和改良啊，是按照时期、任务和需求的标准而定的。在最近30年内，一共有6个发展阶段：水星号、双子星、阿波罗、太空实验室、太空车和太空站。在这些时期中呢，有很多改良，诸如质料、关节活动力的增进，以及头盔护罩特别设计等等。护罩的设计是为了保护太空人漫步的时候不被强烈辐射线伤害眼睛和视力，特别是在护罩的表面涂上纯金质料。唐伯伯，您的成功呢绝不是偶然的，您呢全身投注、敬业事情的精神令人敬佩。那请您告诉我们您成功的秘诀和值得欣慰的事，或者是值得您高兴的地方是什么呢？在研究做决定以前，一定恭恭敬敬地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啊，一切成功都是神的恩赐。有几件事儿真是令人回味和怀念。在1964年，太空人第一次在太空漫步，和1969年登月之旅。当我看到阿姆斯壮登月的第一小步的时候，我实在是太激动了，眼泪啊都流下来了。即使现在想起来，感觉还是一样的。记得当时为了想看月球表面的真正的颜色，我还特别破费，现去买了一架彩色电视机回来看呢。看到太空计划逐步的成功，就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小鸡孵出蛋壳时候那么兴奋。唐伯伯，据我所知啊，您除了发明太空装，还有好多方面的参与和贡献，像太空车、太空站材料设计等等。相信这也就是太空中心肯留您不让您退休的原因了。那么您平日都做哪些休闲的活动呢？我的兴趣啊，就是读书、做研究。每天我5点半起床，晚上11点睡觉。一个星期呢，工作6天多，数十年如一日。但是啊，每礼拜天，我一定要和老爸去教堂做礼拜。哦，唐伯伯，那么请您分享您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见证好吗？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但赐给了我们生命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记得在阿波罗第一次试验发生不幸事件之后，我应任务紧急的需要，日以继夜，再加上当时太空中心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和主管，一定要做的比美国人好。由于太劳累了，突然呢，人中风成了个半身不遂，眼睛嘴巴都歪在一边，连喝水都会流出来。幸亏是神拯救医治了我。另外还有件值得提及的事，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我被政府任命为高考点试委员。有一次办公完毕，由南京回上海，因为天下大雨，送我走的汽车发不动车，耽误了那班飞机。后来啊，那架飞机就在镇江焦山创山失事了。在当时我还抱怨车坏误事，哪知道那是神的手在保守着我呀。是的，真是感谢主，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还总有一位神秘柱在扶持着，是吧？那么再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幕后功臣唐伯母吧。我的太太邓美烈，她确实一个贤内助，她含辛茹苦，相夫教子。假如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双方的父亲呢，是中学时候 和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了平静之好。结婚都快60年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啊都是学化工的，女儿学会计，女儿现在是一家银行的副总裁。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唐博士，您让我们从您的身上看到了谦卑虔诚的基督徒和辛勤能干的科学家，您是一个这两方面综合的好榜样。最后啊，请您给我们一个忠告吧。请让我以箴言第9:10相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谢谢你的来访，唐伯伯，谢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全家，再见。想问小儿神经科专家杨传英大夫。杨医生啊，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儿神经科专家，而且到美国已经有40多年了。您还是一位基督徒，参加费城华人福音堂和查经班的活动也有30年了。您现在在改革圣公会神学院做学生，因为您服务华人社区，劳苦功高，您最近又被荣选为费城富人之道的杰出人物。请问您是怎么开始从事公共卫生的？实际上啊，我不是专攻公共卫生的，我是小儿神经专科，但是身为基督徒，我就有关心爱护邻舍的天职。我关怀中国城华人的健康，因为我是中国人，老华侨常常不能把自己的健康问题和医生说明，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我就挺身而出，一方面也是教育他们，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那么就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您的工作吧。我原来是小儿科，曾经在纽约医学院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在1960年5月神为我开了一条路，当时啊并没有小儿神经科专家。国立卫生署颁发3年的奖学金，专门训练小儿神经科。我就到费城宾州大学医学院和费城小儿科医学院受训，我就和小儿神经病和发育机能中心发生了联系。我们看护那些孩子有发育不良、说话有困难、学习有问题、脑神经瘫痪、羊癫疯的患者、脑退化，还有任何和脑故障有关的病人。我总是关照那些悲伤的父母，这些父母全心全意地照料他们的子女，但是他们的孩子已经就像植物一样，不能回报父母的关爱，这真是叫我心疼。但是每次我看到他们，就鼓励他们说，他们真是伟大的父母亲。那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我69岁退休的。我喜爱我的工作，但是主的旨意叫我退休。我心想，退休后我做什么呢？原来呀，我想也许我就不断地工作下去吧，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我真高兴我服从了他。那再请您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庭好吗？
我在1946年和我的丈夫一起到美国来，我们原来在香港大学是同学，他专攻外科，我专攻小儿科，所以到美国以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受训练，生活很艰苦，我们劳燕分飞。
我的女儿在1953年出生，我的儿子在1955年出生。之后，我丈夫对一位白人护士发生了兴趣。那时候，我全时间的工作，孩子们由保姆管，我就决心家庭第一，辞去了工作，带了孩子去和丈夫住。但是，好景不长，情况更坏了，我只好带了孩子离开。但是，赞美主，孩子们有一位天父，慈悲的父神，接过去一切的负担，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从来不需要为孩子的教育担心。孩子一直是出类拔萃的，姐弟两个人相依为命。我的女儿现在是一位医生，她也嫁给了一位医生。他们两个给了我两个宝贝的外孙女，一个8岁，一个5岁。他们为我祷告，当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和两个外孙女做教会的游戏。我儿子和媳妇两个人都是律师，儿媳是美籍日本人，贤惠美丽。他们给了我3个孙子，老大5岁，外加一对双胞胎。哎呀，他们跑来跑去，像是两只小狗一样的可爱。杨医生啊，原谅我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您被丈夫遗弃，又得单独的教育两个孩子，您怎么应付这个压力呢？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从感情上说，我已经破碎，而且死了。我深深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我做梦啊，全是报复和寻凶。但是为了儿女的缘故，我振作起来，重新做人。后来我觉得好一些，但是在圣诞节、结婚纪念日，我仍然很难过。但是我公正的天父常常安慰我。好些年呢，我不能谈起这些家庭的悲剧，但是后来有人问起我的背景，我就直率地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儿。开始我总是一边谈一边流眼泪，慢慢的，我能够不再感情用事地谈论这些事儿，也不再觉得伤心了。是神把仇恨从我心里除去了。啊，您是说是神帮助您度过了这段难关的？是的，我是第4代基督徒了。我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妇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觉得她很迷信，她老是说有天父照料她。她提到祷告，我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激励我去参加教会。我每个主日到教堂去，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呢，知道圣公会一切的礼仪，但是啊，我对基督教却是一窍不通。我呢，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在香港结的婚，因为我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虽然我的丈夫也受过洗，但是他并非是基督徒。我和非基督徒结了婚，我自己呢，也不是基督徒。我们两个人只不过是受了洗，自以为是基督徒了，但是却和神毫无个人的联系，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我们只是相信有神，在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像我母亲一样求神帮助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在纽约，我准备考执照，又是全时间的当助理教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祈求神。当我到费城的时候，一位医生介绍我参加查经班。 我遇到很多真正得救有神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以爱相待，并且教我有关基督耶稣的道理。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了解什么是救恩，我才清楚地明白，我有一位奇妙的父神，他总是在关照着我。哦，杨医生，您说您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您又到教会去例行公事，但您又不是基督徒，既然去教会，又怎么不是基督徒呢？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人们都以为到教堂去参加教会的各种礼仪就是信徒了，其实基督教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重生得救以后，承认个人与神之间的父子兄弟朋友般的关系。过去我不认识，是神从天上下来寻找我们。人们往往不愿意和神有任何的关系，我想最大的罪并不是我们说了谎话或是做了坏事，却是我们否定了我们的天父，我们拒绝了他的慈爱，他要帮助我们，但我们却自作聪明，自以为无所不知，以为我们可以借着科学和逻辑来解答一切。但我们真的有答案吗？我想没有。你真的觉得人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不能。当我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谦卑。人人都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不做坏事，我总是帮助人，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会嫉妒别人，我不能原谅伤害我的人，我很急躁。当我看自己，发现自己并不高明，也不完善，我知道我需要天父，靠神的恩典，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神的儿子来赦免我的罪，成为我的救主和主宰。我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一旦相信了，一切都顿然清楚开朗了。我知道了神的真理，我一生寻求真理与实践，我找到了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确实他是昔日、今日、直到永远也不改变的，他是真神。杨医生，您在教会服侍吗？是的，在1960年间，五家人在一起聚会，我们去华人福音堂，请求他们让我们在下午做主日崇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聚会只有4个人，可是现在呢，终于我们人数超过了150人，也吸收了原来教会的会友，我是教会里的执事。那您也在查经班里侍奉了，请您再告诉我们一些那边的情况吧。查经班呢，是韩伟博士开始的。当我在费城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他对中国学生的需要很关心，尤其是他们灵性的需要。韩博士啊，和我很熟，所以呢，我就参加了查经班。多少年来，很多学生在查经班里找到了互相间的交通，也学习了圣经的道理，这是他们在费城属灵的家庭。神使用查经班成了集训所，兴起了好多学生成为了牧师、教授。我每星期五晚上去查经班已经有23年了。那么杨医生，在这23年里有多少人在查经班里接受了主呢？哦，有好几百人呢。有的回台湾、香港或者是新加坡了，有的搬到美国其他各地，有的成了牧师， 有的开办了研究中心或者是神学院，很多在中国基督徒圈里头都是知名之士，他们呢都是领导分子。杨医生，您觉得您对神的信仰对您的工作有帮助吗？
哦，那是毫无疑义的。在我工作的场所，我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当我跟医学生谈话的时候，我总是说，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先要有爱心。医学已经个人化了，没有一定的规则，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如果对病人不存爱心，我们全部的医药知识都是无济于事的。医生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如果我仅依靠自己，我们对病人的观察诊断都是很肤浅的。如果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他就能帮助我们。杨医生啊，您经过了一个家庭的悲剧，离婚和破碎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普遍的，即令在华人的家庭里也是这样。神帮助您度过了这些，您是不是对面临这些悲剧的人谈谈您的忠告呢？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不会懂得我要说的。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啊，没有一件不是神所允许发生的。如果悲剧临到了你，你必须要坚信神知道他所做的美意。你只能坚信他总不会离弃你，坚信地说，主啊，我需要你，请帮助我。哦，杨医生，对了，您是怎么去读神学的？
我要学习圣经，我曾经自修过，也去过退休会、灵修会等等的，但是我要进一步的学习，所以在2年前，在70岁那年呢，我报名进了神学院，我又变成了一个学生。我心想，去神学院和去查经班是一样的，不是吗？可是啊，第一天我发现我得背经文。像我这样的年龄啊，即令当我在孩提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背。您知道，读中国诗词的学生得背诵古诗，我呀就最怕背。我从来也没有背好过，我就去找教授说，我不知道怎么背诵。他就望着我说，你可以试试啊。我回家就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吧。哦，杨医生，那您一定是在班上年龄最高也是最好的学生喽。我是啊最老的学生，我除了一门课得 B 之外都得了 A， 我就被列在教务长的荣誉学生名单上。我原来呀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教务长的名单，您说好笑吧？嘿，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爱研读，我学到了好多，读得非常有味儿。在我的一生中啊，我想去年在学校里这段啊是我最快乐的时日。神给了我记忆的能力和能够专心的能力。杨医生啊，多谢您。您还有什么最后的话？哦，我不是说最后的遗言，我是说您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哦，我倒不在乎最后的遗嘱，我并不怕死，我真的要尽力为主。我要告诉人们，不要放弃。如果你还没有信神，至少试试亲自去探寻，追求真实，追求真理。你如果愿意行，你必能找到。如果你不追寻，你就失败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的生命里没有困难、悲剧或者是失望，不会的。但是基督徒有神赐的爱、能力和资源来克服。 最后啊，谢谢你的访问，给我机会为主做见证。再见。下面是访问大学教授吴珍娜。吴教授，据我所知，您最近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次？您是怎么有机会去的？其实啊，我只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1980年。1976年我去菲律宾探望父母的时候，发现若是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申请到签证，并不需要等太久，我就试了一下，嘿，果然就拿到了签证。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2个礼拜，拜访了我在福建省的亲戚们，那次完全是私人的旅行。至于1980年的第二次呢，我是被邀请去教一个暑期短期的英文课。这件事儿啊，是我通过一个在圣保罗认识的交换学者的介绍而办成的。您的印象怎么样？我教英文的那所学校是福州教师进修学院，这所学院它训练中学教员，我那班呢一共有32个学生，大部分都是30岁出头的了，有一位啊已经上了60岁了。他们都特别努力勤奋，而且对英文非常有兴趣，因为在中国当时英语教员特别缺乏，有一些人呢就从原来主修的俄文转过来教英语。那么这些老师们，他们必须接受速成训练，来应付英文教师的急需。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有机会对这件事儿有一点贡献。那您那个夏天在中国待了多久啊？我在那儿全部的时间是从6月2号到8月10号，我教英文的时间呢只有从6月23到7月23，所以您在那儿就有时间是做教书之外的事儿了，是吧？是啊，其余的时间呢都用来游览北京了。你知道我所在的哈姆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一个交换学生的合约，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我们已经有3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了，可是我们这边还1位都没有送出去过，所以此地的国际关系研究部主任就要我确定一下，在这儿的美国学生去那儿进修之前需要知道多少中文，并且呢要我向北京大学问清楚这个交换的一些详细情况。吴教授，您怎么选择教书作为职业的？我呀一向很有兴趣和年轻人工作，在来美国之前我在马尼拉是个老师，我在那儿的华侨中文小学教了4年书。我相信要不断学习的最佳途径呢，就是靠教书带来的挑战。您的事业上有哪一件事儿最令您有成就感呢？我想不起一件什么特别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我所有的经验都富有挑战，也令我有成就感。当你看到一个年轻人，比方说一个大学生吧，真正的在获取新知识上有长进，这对一个老师来说呀，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儿。那您在哪儿读的大学呀？您拿到是什么学位呢？我是在东方大学攻读英语文学，我也修了很多社会科学的课，尤其是哲学那一门的。在1962年，我拿到了明尼苏达州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之后，我在费城的天普大学工作了1年，就是从
1962到1963年。接着我就在比利亚学院当管理政府公文的图书馆员，当了4年。我拿的第二个硕士学位是中国语文，也是在明尼苏达大学拿的。吴教授，您研究过中国历史和文学吗？研究过呀，我对明代的白话文学话本啊有特别的兴趣，不过我现在新的喜好是教中文作为我的第二语言。那这是不是由于目前特别需要一些中文的老师呢？还是完全由于你预料这方面的需要呢？当你意识到全世界有1/4的人都讲中文，再考虑到中国正在现代化，并且将要和西方世界接触的时候，它的必然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必须要学中文了。我看得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您属于任何一个专业的社团吗？我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的会员，我也是中西研究中心的董事，协助他们各种有关中国的活动。吴教授，这些都很有意思，您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呢？我现在所参与的另一项活动啊，是明尼苏达州的双城中文学校，我曾经任过校长1年，现在是第3年的学校董事。我星期六去教美国朋友中文。吴教授，双城区有没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留学生或者是学者呢？有，我有时候请他们来我家吃便饭，还有一些社交活动。您刚刚提到过，您曾经在菲律宾住过，也工作过，您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哦，我是在中国福建省的泉州出生的。我3岁左右，我们全家搬到菲律宾，我是在那边长大的。您的双亲还都健在吧？是的，他们都健在。您有没有兄弟姐妹？哦，我们家里啊是一个大家庭，我有2个兄弟是在菲律宾经商，我在美国有2个兄弟和一个姐姐。您父亲是干哪一个行业的？他呀是在菲律宾的一个不分宗派的中国基督教会里服侍神。我母亲呢在退休之前是一个教员，他们两老啊都已经将近80岁了。那您既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想您也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是，但是啊我不觉得是因为我父母是基督徒的缘故。我还很小的时候，在家里就经历了神的祝福和带领，我开始明白我像我父母一样需要对神有信心，也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才能和他们一样的有确据平安和喜乐。吴教授，您提过您曾经对哲学有兴趣，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呀？我的人生哲学呀很简单，信靠神。据我所知啊，有一些中国字儿能够表达一些基督教的观念，您能举个例子吗？哦，有一些学者啊曾经在这方面研究过，他们的发现呢没法在这个访问里头一一的列举了，不过有一个字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字儿呢就是信义的义字。义字包括了2个部分，上半部呢是一个阳字，下半部呢是一个我字。这可以解释义之羔羊，盖着一个人的罪恶。不过我认为要提防过分的牵强附会。吴教授，您的信仰在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对您有帮助呢？哦，就单想到我们的主
所有的不同的名字吧。它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假使你有朋友具有这一切的特质，你可以放心地向他请教各类的问题，他怎么能不对你的人生有影响呢？在我心里有这么一位奇妙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接受他，而且亲自体会到有这位奇妙的朋友做救赎生命之主的真实性。那您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吗？是啊，我为教会的崇拜司琴，也在诗班里献诗。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基督教不是信心又加上行为的宗教，而是能够使信心产生行动的宗教。参加教会和一些活动不会使一个人变为基督徒，甚至接受基督教所有的教义也不会使人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一个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到心中做个人救主的人。您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我最喜欢的歌啊是何等奇妙救主。哦，吴教授，在我向您告辞之前，您还有什么话要作为临别赠言的吗？有啊，如果我们要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可以去读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智慧，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接近智慧之源。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谢谢您了，吴博士，再见。访问石油地质学专家吴大卫先生。吴弟兄啊，我听说您是一位地质学家，请您告诉我您在哪儿工作。哦，我是石油地质学家，我在加拿大的 Gulf 石油公司工作。地质科学包罗万象，请您告诉我们您的专业是什么。我曾经在地质学的多方面工作过，目前呢，我是加拿大西部重油发展地质学的主持人，有9位地质学家和1位地质顾问向我做报告。我的工作是去促进工程师和地质学家之间的联络。您的办公室就在 Calgary 这儿吗？是的，我的办公室啊是在一个设计非常独特的大楼里，这栋大楼叫 Gulf Canada Square。 哦，您说独特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 Calgary 是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冬天相当的冷，但是这栋大楼里却没有使用油、煤或者是其他常用燃料的暖流系统。这个大楼里啊，装有好多好多的小管子，这些小管子就会吸收从人体、影印机、饮料贩卖机等等所散发出来的热气，然后水管子里加热的水啊就遍布了大楼，这样整个大楼就暖和了。哦，我今天来啊就想把您的故事介绍给大家。那么他们住在好多不同的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从他们的来信里啊，我知道他们非常渴望更多的了解海外的中国人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杰出贡献。请您先详细地谈谈您目前的工作吧。我的任务呢是计划、发展和经营加拿大西部的重油资源，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 Alberta 和 Saskatchewan 这两个省。1981年这一年呢，我们已经被授权许可来打195个油井。 哎呦，还好我没有您这种工作，这一带呀我都走过了，我一点也看不出有石油的迹象了呀。那您是怎么来勘探和发展地底深处的东西的呢？哦，嗯，我的一部分工作呢是训练年轻的地质学家，教他们如何去找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原理呢很简单，您知道我们已经发展出一些技术，可以判断地底下有没有石油或者是天然气。我们经常使用一些为了测量钻洞中的电、声和放射线所设计的机械仪器，那么就借着图解和协调来解释测量所得的资料。如果结论是肯定的，我们就很可能钻到一些东西。那再请您告诉我一点您的背景和您受过的训练，我相信这个大家也是很感兴趣的。这个呢或许呢可以帮助大家发现中国大陆或者是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地质学专家们研究陆地，特别是岩层的形成，从别人已经发现和我们自己掌握的资料中，我们知道在地的底层的空气里头的确蕴藏着天然气、石油和水，整个的石油业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问题是那些能源会不会用光啊，或者是还有更多的能源仍在开发盈利呢？大多数的地质学家相信只要经营价值高，还是有很多很多石油会被找到的。您是在加拿大受的这种训练吗？当我刚刚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先到德州的沃斯堡市的德州基督教大学念地质，在那儿呢我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在工作期间，我曾经修过20门有关石油工业的课。哎呀，我看到您桌上有一张您和您家人的合照，请问您是在离开香港之前结婚的吧？那你们是怎么来到加拿大的呢？我呀去德州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汉，大概在14年前，当我离开香港之前，我在教会的青年团契里面遇到了仲培，就是我内人，我们呢就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当我去德州念书的时候呢，他就去加拿大多伦多念书，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平均用电话联络一次。从1968到1973年的时间呢，我去多伦多看他4次，他也4次来德州看我。他渐渐知道我喜欢他，并且呢想在毕业之后跟他结婚。仲培他同意结婚，但是条件是我们必须在香港举行婚礼。您知道在香港啊，这就像是两个大家庭结婚，而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喽。后来我们就飞回香港去举行了基督教仪式的婚礼。婚礼啊的确大事铺张了一番，但是我们都认为是很值得的。这很有意思哈。您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有多大了？老大叫嘉颖，他4岁半，老二是男孩叫嘉丽，2岁半。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呢能够回香港一趟，让祖父母跟外祖父母看看他们自从1980年以后到现在已经长得多高了。我想啊两方的老一辈一定都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宝贝的孙子。您刚才还提到过您太太曾经在多伦多念书，她的专长是什么呀？我太太是在多伦多大学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我们在香港结婚之后啊就回到德州基督教大学去完成研究院的学业。在1974年仲培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呢我也取得了石油地质学硕士学位。他呀曾经在 Calgary 市政府工作了4年，现在因为孩子太小
他就留在家里照料孩子。您的一位朋友告诉过我，当您还住在德州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两个荣誉市民奖，一个是沃兹堡市的，另一个是达拉斯市的，是这样的？不错，是这样的。我在沃兹堡市念的那所学校啊，只有少数几个东方学生，所以每个东方学生都受到特别的注意。总数10000个学生里头，200个左右的外国学生就成立了一个国际之友联谊会。我在那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选为主席。这两个城市给我荣誉市民奖，都是因为我对促进国际友谊有所贡献。哦，您刚才还提到基督教仪式的婚礼，请问您是基督徒吧？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祖父是香港一所教会的长老，父母都是执事。这个教会和中国福音团契有关系。另外，我有一个弟兄正在准备做基督宣教工作。在 Calgary 这个地方有没有中国教会呢？有，这儿一共有5所教会。我们教会呢有300个会友，每个会友啊都很热心，不光是礼拜天，其他的时候也一样的热心服侍。那你们在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服侍啊？我1974年刚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每礼拜天只有一次中英语的主日崇拜，那时候我就担任牧师的翻译、执事，还有宣道部的秘书。最近几年，我参与家庭团契的事工，并且曾经担任过好几任的主席。吴先生，再请您谈一谈您的基督信仰。我呀，确信神创造世界。作为一个地质学家，我找不出圣经的创世纪和科学有什么冲突。是的，我敢肯定地说，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人以为科学家不相信神，但是我呀，越学科学就越明白神是创造万物的。假若有人研究岩石形成和化石，他就会发现鱼类、鸟类、走兽和人类出现的顺序啊，和圣经里的记载是吻合的。吴弟兄啊，在和您交谈中，我能够感觉到您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地质学家，心里很平安。对您以上的见证，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呀？我想我前面讲的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是如果谁还有疑问，请他试试信靠基督，并且求神开导。我深信他不久就会看清楚信仰神和做专业地质学家之间并没有矛盾。您讲的真是太好了，谢谢您了，再见。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